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你的爱激励我们愿意来服侍你，来敬拜你。我们祈求你的灵今天早晨继续的跟我们说话，孩子们在这里聆听你的话，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在马来西亚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心理学老师告诉我，人生这个世界所有的宗教都是人创造出来。那个时候我还不信耶稣，所以我信他，给他骗了。当你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也会不会常遇见有人说，你们基督教跟佛教差不多，跟回教也差不多，跟道教，中国人的这些民间宗教差不多，都是人造出来的，你们的创办人是耶稣。对于不信的人，我们所信的是一个宗教，但我们和基督徒所信的，和佛教徒所信的，和回教徒所信的，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呢？你知道你所信的和世界的宗教有什么区别吗？今天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主耶稣拯救你，是不是要你成为一个宗教人士？主耶稣拯救你，是不是要你成为一个宗教人士？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五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约翰福音五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一直都在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到了三章的时候，主耶稣在耶路撒冷，他跟尼哥底母说重生的事，然后主耶稣就离开，去到犹大地施洗，然后呢，主耶稣就要去加利利，但在去加利利的路上，他就经过撒玛利亚，要找撒玛利亚夫人，使用撒玛利亚夫人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之后主耶稣就到了加利利，到了迦拿，行了第二个神迹，就是上周我们所学习的，他拯救了大臣和他的儿子，他的全家。那么现在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的行的第三个神迹，我们要借着这第三个神迹要回答刚才我问大家的这个问题，就是主耶稣拯救你，是不是要你成为一个宗教人士？我们今天要用这段经文就要回答这个问题，主耶稣拯救你，是不是要你成为一个宗教人士？我有三个点。第一个点就是主耶稣要赐恩典给你，主耶稣要赐恩典给你，请看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比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还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就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这些事以后，就是主耶稣在加利利迦拿行了第二次神迹以后，他到了犹太人的一个到了一个节期， 他就上耶路撒冷。这个节期是什么节期？他没有告诉我们，但可能是月节，可能是祝棚节。月节如果是月节的话，约翰福音就有四个月节啊。但是是什么节期不重要，重点就是主耶稣因着有节期，他就上耶路撒冷。为什么上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在高山，因为耶路撒冷是神同在的地方。但节期的意思就是耶路撒冷城比平常多很多人，因为大家都去耶路撒冷，所以你可以想象耶路撒冷现在很挤很挤，很多人，很多犹太人。那么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他到了羊门，羊门耶路撒冷是一个城，城有一个城墙，城墙有很多的城门，有一个门叫做羊门。这个羊门在东北，这个耶路撒冷城的东北。那你从他从羊门，他就有一个池子，这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比斯达。所以我们知道，你读约翰福音，你知道他常常说希伯来话，犹太人的等等，就是说约翰福音是读者的背景啊，他可能他不是写给犹太人，他的话，他说希伯来话就是比斯达，是一个词，这个词有五个廊子，就是那种有柱子的廊子，就屋顶的有五个，左东西南北一个，然后中间再插一个，就是说他的就好像一个。有两个格子，你可以想象四个，对吧？中西南北格子，中间 再有一个篮子。其实这个池子呢有两个池子，那今天如果你去耶路撒冷观光的话，你会看见这个池子，因为已经被发现了。我很喜欢去这个地方，每一次如果我可以我都会去那个地方。为什么？这个池这个古迹挖掘出来就有教会建造一个教堂在那边，这个教堂叫做 Saint Anne Church， Saint Anne Church， 这个教堂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它你在如果你在里面唱诗歌，好美好美，你唱起一恩典，好美好美，它的这个回声不知道它怎么设计，总是很美。我每一次去都会，如果可能带弟兄姊妹去到那边。唱诗歌，所以圣经里的这些地点都是真的，今天我们都可以去，很多地方都可以去参观。那年两千年前主耶稣就到了羊门，进入到这个池子，很有趣。为什么他会提起这个门呢？羊门，不知道约翰是不是想让我们记得前面使徒约翰曾经说，看啊，神的羔羊，神的羔羊现在进入羊门，他要做什么呢？那他说他来到这个有五个廊子的池子，他里面第三节说躺了许多瞎眼的、缺腿的、血气枯干的病人，许多的病人。那他这里说许多的病人，也就是说这个池子旁边、左边、右边全部都是很多的病人，这些病人是瞎眼的、瘸腿的、有病的。在圣经里面常常用一些我们眼睛看得见的告诉我们那些看不见的属灵真理，比如说有病的瘸腿的，常常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人有病有罪，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这些瘸腿的一样、瞎子的一样，我们有一种病，这种病是致死的病，这个病叫做罪，我们有一个癌症。主耶稣就来到这些人当中，主耶稣来到这些人当中，那么在这里有，如果你的和合本有一个括号，它里面写了一些字，刚才我没念出来。他说有古卷在此说等候水洞，那些人为什么在那边呢？他那里括号里面他写了这些一些话，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水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都痊愈了。为什么它放在一个括号里面？当和合本把它放在括号里面，也就是说有一些抄本没有这一句话。圣经是神启示给人的话，比如说约翰福音很可能就是约翰写下来， 但是当时没有印刷业，所以为什么我们手上有圣经？因为是抄出来的，文士抄的，所以我们有很多抄本。有一些抄本它在没有这一段话，根据我们最可靠的抄本，也就是说最古老的抄本，没有这句话，也就是说原本神的启示里面是没有这句话，很大可能以后有人加了上去，所以我们的和合本就有一个括号告诉我们有一些抄本有这些字，但是很大可能原本的抄本没有，大部分的英文版，比如说我有一个 ESV， 它是没有这一段话。好，那么但是这也不表示 这个事是没有发生，所以我们知道那些人躺在那边是做什么呢？因为他们得病了，他们想医治，他们知道那个水会动，动的时候呢，他们觉得有人下去就会被医治，因为有水动呢是有天使在动，所以上面有很多人。但是呢，主耶稣却偏偏不是去医找所有的人，主耶稣是有目的的去找一个人。第五节，他说在那里有一个人。主耶稣常常做这样的事，你觉得 你看见吗？在约翰福音，主耶稣常常就去在一群当中，他就找一个人。你今天坐在这里是主在找你。波特兰据我的读到的有上万的华人，你今天坐在这里是主在找你。他说他找了这个人啊，这个人有什么特别呢？他说他病了38年。为什么38年？为什么约翰提38年呢？有可能约翰要我们想起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38年，现在神差派他的羔羊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神的羔羊来拯救，有可能，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我们知道38年这个时间很长，对吧？38年，你想想，如果你生病了38年，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绝望。这个人是活在一个绝望当中，他一年一年一年的等，每一次水动他都希望能够被医治，但是38年过去了，他还是躺在那边。所以38年病了38年告诉我们这个人是在绝望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可能你现在就在一个绝望当中，但是神也差派主耶稣，就在你绝望的时候，主耶稣出现，他寻找。我们看主耶稣他找到这个病人，他做什么？他主耶稣看见他躺着，然后他说知道他病了许久。约翰已经好多次的明示暗示告诉我们，主耶稣有超能力，主耶稣看见他躺着，主耶稣就知道他不是只是躺在那边一天，也不是躺在那边一年，主耶稣知道他躺在那边有许久。因为主耶稣是神，他知道万事，没有任何的事能够瞒得过他。主耶稣知道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有5个丈夫，不用别人告诉主耶稣的。主耶稣知道这个病人躺在那边许久，主耶稣也知道你的心思意念。你可能可以瞒得过旁边的弟兄姊妹，但是主耶稣能够看透人心，知道你心里的需要。主耶稣知道，主耶稣他 知道他躺了许久，主耶稣就问他一个问题：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这里我们看见是谁去接触谁？主耶稣啊。那个病人躺在那边，耶稣来了，他没有 去 approach 耶稣，耶稣来到他面前。主耶稣是我们好榜样，对吧？我们应该去接触一些刚来到我们当中的人。但是主耶稣问来了，是问他一个问题。主耶稣的问题常常是很有爆炸力的。主耶稣，你要痊愈吗？哇，他躺了38年，什么的话，你看，你知道吗？如果我去医院了，我去医院探访一个生病的弟兄姊妹，我说你要痊愈吗？他可能恨死我，他当然是想被医治吧，谁想生病的，对吧？但主耶稣就问他：你要痊愈吗？你要被拯救吗？你要不要？主耶稣今天也问你同样的问题：你要被拯救吗？你来了教会这么久了，你要被拯救吗？你外面虽然是看来好好的，但是可能你里面就好像这个摊子一样，生病了，躺在地上。你知道这个摊子他躺在地上，圣经他没有告诉我们他生了什么病，但是他就是病到被病捆绑，没有自由。他有没有自由？没有，他不能动。其实我们如果我们被罪捆绑的话，我们好像也是跟他一样，也是没自由。我们没有自由不去犯罪，我们被罪捆绑，我们失去自由。你要痊愈吗？信耶稣吧。主耶稣能够释放你，让你在捆绑中被释放，你要痊愈吗？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要痊愈吗？你要从你的罪被从罪里被释放吗？你要信耶稣。但是我们这里大部分的弟兄都是弟兄姊妹，都是已经信主的，但是你也有可能被罪捆绑，而且你明知故犯。你知道你应该谦卑，但是你不能不骄傲。你知道你需要温柔，老公，你辛苦了，老公，吃饭了。心情不好啊，就不能温柔。我们常常就好像被罪捆绑，失去自由。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发怒，但我们的怒气很容易，也别人一句话就起来。你要从罪里被释放吗？来到耶稣那里，来到耶稣那里，你告诉主说：我要，我要。主，我要被你医治，我不要再被罪捆绑。这个病人怎么回答主耶稣的问题呢？第七节他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里面，我正去的时候比别人都比我先下去了。因为他们相信第一个下去的，只有第一个下去的水冻的时候就才能被医治。为什么水会动呢？很可能就是因为水泉。水泉啊，一定有水冲出来。如果你去以色列，现在有一个水泉你可以看的，就是 Gihon Spring， Gihon Spring， 什么？
基逊
泉 ，Yeah， 那个水是从地上喷出来。啊，水地上喷出来，他们就要先走下去的，先下去的等于得救。但是这个人。动的时候大家都要去涌去，没有人帮他忙，没有人帮他忙。 弟兄姊妹，你没有经历过，你想别人帮忙，没有人帮你，没人帮你，聚会完就散了，没人帮你。他知道他自己帮不了自己，他是瘸腿的，他去不了那个池子，他需要别人帮忙，但没有人帮他。读到这里，我好像感觉到这个病人啊，好像已经要放弃他的生命了，38年。就在他绝望的时候，主耶稣出现，主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主耶稣回答他：“他说我不没有人帮我下去。”第八节，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呢？主耶稣说：“起来，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哇，主耶稣怎么医治人呢？主说话，主的话带着能力，主说起来，他就被医治了。这个人其实没有向主耶稣求医治，对吧？他没有，是主主动要医治他的。主说起来，这个人连耶稣这个来到他面前的这个人是谁，他都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是耶稣基督。突然间，他躺了88年，突然间有一个人出现。然后说起来，哇，什么回事？这个人怎么回应？他说，第九节，当主耶稣说起来的时候，他立刻就痊愈了，他立刻就被治好了，然后他就拿起褥子起来，就走了，就走了。起来，拿起你的褥子，不要再躺在罪里。主要医治你，主要拯救你，主要赦免你的罪。起来，站起来，起来，拿起你的褥子。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是被主拯救的人，我们是蒙恩的人。但是好多时候我们好像是瘸腿的，我们就躺在褥子上。你是不是好像这个瘸腿的躺在褥子上？你知道 COVID 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吗？ COVID 让我们很舒服，可以穿着好看的 上身聚会，下面穿着 pajamas， 那个是好一点的基督徒。再下一步的基督徒呢，就关教视频，连上身的 pajamas 都不需要穿，就躺在床上。主啊，你对我真好，我也敬拜你。你们笑，可能是你们做过的吧。你知道人习惯了就很难改变。 Zoom 聚会在 COVID 之前是不存在的，约翰福音到现在2000年前没有这回事，但是2年3年过去，主耶稣你对我真好，让我可以 work from home， 也可以 worship from home， 谢谢天父。起来，起来，弟兄姊妹，主耶稣要我们起来，不要再躺在地上。你实际的一个表现，其实是反映你心里的一个表现。你看，如果我们教堂是破破烂烂的， 你不管你说到你说主啊，我奉献给你，我爱你，哇，你的家是豪华的不得了，那一条街最好的家就是你，你看你来到教会破破烂烂的，起来，起来，不要躺在那里。这个人他有没有向神求，向耶稣求医治？没有是吧？耶稣就主动去医治他，对吧？耶稣主就医治他起来，他就起来了，对吧？这个叫什么？主耶稣他没有求，主耶稣有没有牵他？主耶稣有没有牵他？主耶稣啊，我牵你啊，我来这里，万人中解这个，我要救你。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恩典。恩典，什么是恩典呢？如果你我们波特兰，我们有很多流浪汉，对吧？流浪汉，我们去downtown，我第一次去，我几乎吓到，我以为，哎呀，主，为什么你差派我来这里？啊，吓到我！现在我好像有一点开始习惯。如果你去downtown，你跟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你说他住在帐篷里面，可能住了38年。你跟他说，跟我来，我家的钥匙我送给你，拿去吧。他没有向你求，你去找到那个无家可归的，这个叫什么？你给了他什么？恩典，恩典，不是他配的，恩典。如主耶稣赐恩典给这个摊子，主耶稣也曾经赐恩典给你，弟兄姊妹。这个摊子根本不知道这个救他的是主耶稣，耶稣基督。你可能也是如他一样，你可能对你在婚姻里是绝望的，但是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你的难处过去了。后来你回头看，你才知道这个是主耶稣的恩典领导。你可能事业，你的经济很紧张，到后来你找到工作了，你回头看，你才知道是主耶稣的恩典领导。你可能跟你儿女的关系很糟糕，但是后来好起来了。有时候我们根本都来不及向主求，主就赐恩典给我们，我们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主的恩典临到我。你现在可以想一想，究竟主耶稣曾经是怎样赐恩典给你？究竟主耶稣曾经赐什么恩典给你？但不管主耶稣赐给你什么恩典，主赐给你最大的恩典就是救恩。主赐给你救恩，是你不配的，是我不配的，是恩典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领受了主的恩典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生活呢？我们应该活在真理里。这个是我今天的第二点。第一点，主耶稣要赐恩典给你；第二点，你要活在真理里面。你知道吗？约翰一早就告诉我们，他要在约翰福音里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耶稣基督是荣耀，是怎么样的荣耀呢？约翰解释给我们，是丰丰满满的，充满着恩典与真理。在耶稣身上我们看见恩典，刚才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医治这个病人，现在我们要看见真理。真理，主耶稣要那些蒙恩的人活在真理里面。请看第十节到第十四节，那天是安息日，所以耶稣对那病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那律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是我权力的要对我说，你拿着路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的拿路子走的是什么人呢？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许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 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前面主耶稣说你起来，那就立直走，我读到那边我就好奇怪，你起来就起来了，走就走了，为什么要把那个褥子也拿起来了？我觉得主耶稣很奇怪，哦，原来我再读再读再读，哦，我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要他拿起褥子起来了，他躺着的，他拿起来，走啊走啊，在地上走，他要主耶稣要人看见这个人被医治的人，主耶稣要人看见，他拿着褥子走了。他要什么人看见呢？他要犹太人，很虔诚的犹太人。你知道主耶稣是什么时候医治这个病人的吗？安息日。主耶稣真的很有趣，他不找星期一，也不找星期二，也不去星期三去找这个人，主耶稣就偏偏看时间，安息日 ，yes， 我现在要去医治这个病人，治好了还要跟他说，你把褥子拿起来。为什么主要这样子做？因为主耶稣要借着这个神迹，告诉读者，告诉以色列人，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主耶稣带这个人就遇见这个犹太人，对吧？在约翰福音里面，犹太人就几乎是等于法利赛人。福类福音就说法利赛人，约翰福音通常会说犹太人。哇，当这些法利赛人看见这个人拿着褥子走，他们有什么反应？你应该，你 expect 他的反应应该是，哇，这个人，他不是躺在那边要被医治的那个吗？他怎么走起来了？哇，赞美啊，赞美神啊，一个人被医治了。没有，这个不是他的反应，他们的反应，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你为什么拿着律子走？今天是安息日，你犯了律法。他连那个人被医治好像看见，但是看不见。他们重视的是什么？安息日的律法。其实神没有跟以色列人说安息日不能拿褥子。神设立安息日是让人能够休息，让人能够敬拜神。工作六天，休息一天，让人能够敬拜神。但神说呀，你不可以工作，因为要我们去敬拜神。那以色列人为了谨慎，他就写了很多安息日，什么是工作，什么不是工作。那些拉比的教导就是，当你拿一件东西从一个地方拿到去另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就是工作。如果你是拿到是瑞子，就是看刚病人的，如果上面有病人你拿着不算工作，这个是拉比的教导。如果上面没有病人，工作。主耶稣知不知道？主耶稣当然知道了。主耶稣就特意的告诉那个被医治的人，拿起褥子 show off， 秀给他们看。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子做？主耶稣要揭发他们这些犹太人的一个罪，一个错误。这些犹太人他们是很虔诚，但是他们注重的是外表，人的规条。主耶稣站在那边，他没有去 寻求和敬拜主耶稣，他关心的就是他所立的规条。主耶稣告诉之后，那个人还遇见与主耶稣再次遇见那个病人，他哪里遇见？圣殿，实是耶稣，主耶稣遇见那个病人在圣殿，而那个病人被治好了，可能他去圣殿去感谢神，不知道，可能是。但是其实这个遇见呢，更好的翻译是寻找耶稣寻找的那个人。如果你有英文的翻译本，通常会翻译成。他会找到这个病人。主耶稣不是偶然在圣殿里遇见这个瘫子，主耶稣寻找到他在圣殿里面。主耶稣找到他之后，就跟他说：“你已经痊愈了。”然后主耶稣说什么？这个是重点，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也就是说，这个人生病很大可能是因为他犯罪。那你不要误会，我没有说所有生病所有的苦难都是因为你犯罪。就比如说，之后我们会读到约翰福音，有一个圣来就是瞎眼的，第八章。有人问，是耶稣，是他犯罪吗？不是，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为了神的荣耀。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因为人犯罪，但是有一些苦难是因为人犯罪。你现在所面对的一些难处是因为你犯罪，不是所有的，但是有一些。他说，主耶稣说，你不要再犯了，我已经治好你的病了，你不要回去再犯罪。如果你再犯罪会发生什么事？主耶稣说，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例子，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早期教会大家卖家产 去奉献，拿到使徒面前，有一对夫妻，他们就卖了他们的 家产，他们把一些收起来，然后把一些，但是表面上就是好像说全部都 给出去了，他们亵渎圣灵，结果他们被神击杀。有时候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是因为我们犯了罪，不要再犯了，悔改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一直埋怨别人，是因为别人让我受苦。我们要求主光照我们，可能有一些苦是因为我们的骄傲，是因为我们的自私，是因为我们的贪婪，我们接受到一些管教，不要再犯罪了。这个是主耶稣，他开始蒙了神的恩典，耶稣的恩典。耶稣叫他起来，耶稣说不要再犯罪。主耶稣对于蒙恩的人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活在他的真理里面。主耶稣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也有真理，有恩典也有真理。我们不要浪费神的恩典，不要浪费神的恩典。你知道吗？我常常说我非常喜欢 Portland， 因为这里的资源太丰富了。我们有浩瀚的海洋，我们有雄伟的雪山。我昨天才带着我的儿子去 Mount Hood 第一次，那边已经有雪了，很漂亮。我们有大河 Columbia River， 我们有宁静的湖泊，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我常常说，这些是神给我的恩典。我跟我的家人说，如果神给我这个恩典，我在家里我就打开，我就看电视，看那些风光，或者是我就待在家里，我就浪费神给我的恩典，对吧？这么好的资源，我不去享受就浪费。其实主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大，弟兄姊妹，主给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但是如果你活在罪里面，你浪费了神给你的恩典。不要做浪费恩典的人。保罗他有一句话，他说领后哥林多后书六章一节，他说我们与神同工，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保罗劝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不要突然的受了神的恩典，不要做一个浪费恩典的人。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告诉我们，我们罪在那里更多，主的恩典就越多。但这个是不是说我们可以活在罪中呢？有人问，我越多犯罪，就越显出主耶稣的恩典。当时的罗马人，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一节怎么回答？断乎不可，断乎不可。你是蒙了神恩典的人，断乎不可活在罪中。保罗继续说，以前你是罪的奴仆，现在主耶稣拯救了你，你是义的奴仆。不要做浪费恩典的人。但是我们要问，我们有没有能力不犯罪呢？我们没有能力。你有没有能力不犯罪？我们都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如果你还没信耶稣，你必须要来到主面前说，我要你的恩典，我要信耶稣。耶稣能赦免你的罪，耶稣也能赐你力量去胜过罪。如果我们真的是得罪了神，我们要向神认罪。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他并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也应该对那些我们侵犯或者得罪的弟兄姊妹，你的家人道歉，向你得罪的组员，你的小组里面的弟兄姊妹道歉，勇敢地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要在生活里面彰显基督的恩典，我们也要顺服基督的真理。所以主耶稣赐恩典给我们，他要我们活在他的真理当中。主耶稣，但是我们主给我们的恩典和真理和世界的宗教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是我今天的第三点。主耶稣，我要回答今天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主耶稣拯救我们是不是要我们做一个宗教人士？主耶稣不是要我们做一个宗教人士，主耶稣要我们做的是他的见证。请看第15节到18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16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但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是平等的。 约翰福音到了第五章就开始，我们看见犹太人开始公开的逼迫耶稣。他说这些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里犯了犹太人所立的律法。主耶稣没有跟他们争执主日安息日人做什么，没有做什么。主耶稣完全 bypass 他这个问题。主耶稣回答他的是说，我父做事如今我也做事。你知道吗，犹太人相信神是在安息日也做事，因为如果神不做事这个世界就停止了，所以他们相信神在安息日也做事。现在主耶稣说，我为什么在安息日能够做事呢？因为我所做的就是父所要做的。就是像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我差我来的旨意。主耶稣给他的回答就是说，安息日神做事我也做事，我父做事。哎，他们当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犹太人就很生气了，因为他们主耶稣把他自己当作与神同等。在犹太人当中，他们只会称呼父天父为我们的天父，犹太人不会说我的天父我们的天父，但是主耶稣说是我的父我父，所以犹太人就立刻觉得就他就亵渎神。主耶稣的意思是说，我父将我父做事我也做。主耶稣把自己当也是与神同等的。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做这个神迹是要我们认识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与神同等的，他要我们去见证他，他不要我们做好像法利赛人犹太人一样做宗教人士。你知道宗教人士是什么吗？他们就好像中国话有一句话叫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以前杭州在明朝有一个人很有小贩，他很会卖杆子，外面一个出天一个出天，过去了他还是黄啊，金黄色的，还是好像玉一样，那些人就去买，但是里面呢打开来了却是烂的花烂的。法利赛人注重宗教外表的人就是这样子的，只有一些很好看的外表，但是里面却是没有实际。你有没有可能经历了神的恩典，却是你却没有却活不相信耶稣呢？主耶稣不要你做一个宗教人士，主耶稣要你成为他的见证人。宗教注重的是外表的规条，耶稣注重的是生命的彰显。宗教注重的是繁琐的礼仪，耶稣所注重的是简单但是却是真实的生命。宗教是人的方法，基督是神的方法。当你做一个徒有宗教外表的基督徒，你会绊倒别人，你会绊倒你的丈夫，你会绊倒你的妻子，因为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不是宗教乃是基督，不是宗教乃是基督。主拯救我们不是要我们在外面表现出我们一个怎么虔诚的一个人，我们会基督徒该做的我们都好像做到，主要我们去做他的见证，见证谁是耶稣，见证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了什么改翻转的工作。主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你如果像那瘫子活在绝望里的人，起来吧，耶稣爱你，耶稣要拯救你，耶稣为你的罪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说不要犯罪了，起来吧。主耶稣今天说不要再犯罪了，我的双脚被钉在十字架上。 好让你邻里瘫痪的双脚能够站起来。主耶稣的双脚被钉十字架，好让我们这些原本邻里瘫痪的双脚能够站起来。不是宗教，乃是基督。如果我能够再一次看到我的大学的心理学老师，我希望我会告诉他，我信的不是一个宗教，我信的是耶稣。我希望他，我能够告诉他我的信仰和基督的这些世界的宗教的区别。我希望能够向他做见证。我希望这个心理学的老师能够信耶稣。今天我们学习到三点，主耶稣要赐恩典给你，主耶稣要你活在真理里面，主耶稣不要你做一个宗教人士，主耶稣要你成为他的见证人。你想想，如果波特兰华人福音教会，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愿意见证耶稣，都愿意活出基督，主会怎么样祝福我们？我们不想我们的教会变成在波特兰只有一个宗教外表的基督徒，我们希望当别人听见 CEC， 当别人听见波特兰华人福音教会，他会想到一群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不是宗教，乃是基督。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的恩典领导我们。主啊，我们在这里祈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你的生命，让我们不做浪费恩典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